目一开始，我们带您关注的是德意航空坠机调查在星期四出现了重大发展。法国的调查人员说，怀疑是副驾驶蓄意让飞机坠毁。那么目前已经对副驾驶的住宅还有背景来进行搜证和调查。这起蓄意坠机的事件，它凸显了哪些问题呢？对于航空业有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下面就立刻为您通过连线，请台湾的飞安专家饶自强先生来谈谈他的看法。饶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美国之音节目。我们先来看看，如果调查人员的推论是正确的话，这种人为的蓄意造成的飞航事故是不是非常难以来防范呢？
是的，因为在这个机组员的这个素质跟心理因素呢，通常每一个航空公司在招聘的过程中，在最开始会有一个这个身心灵的这个测验跟这个考试，那只要符合这个规范的话，就可以开始进入下一步的训练。也就是说，在他的整个人格跟性向的这个测验呢，可能极为可能就是在初期要进这个航空公司才会做的。那也就是说，后面他合格成为一个民航机的驾驶员，他只要每半年接受到这个身体的健康检查，如果没有任何异状的话，基本上是不会对他的这个人格的特质或者是情绪的起伏做什么样的这个考核的动作。除非他在这个检查过程中有什么抑郁症啊，有什么样的这个心律不整，才会透过这个医生告知这个公司来做进一步的检查。
是，饶先生，您刚提到了这个身心的检查，我们也注意到有媒体报道，这位副驾驶在2008到2009年曾经一度因为有抑郁症，那么暂停飞行。那么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发生，通常航空公司会做什么样的准备？为什么又让他复飞？您曾经也做过专业的飞行员，做飞行员他的心理压力到底有多大呢？
好的。我讲了，当如果说检查或者是有任何抑郁症或不正常的情况发生，相关的单位跟这个航空公司一定会暂时停止这个飞行员执勤，让他不要这个操作。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他会做长期跟这个符合医疗法规的这个治疗，一直等他复原之后确认没有问题，才会做一连串的考试，不管是学科跟术科，包含心理的状况，才会让他复飞，这是一个正常的程序。那当如果有这个潜在的因素发生的时候呢，相关的公司应该是要定期的让这个飞行员做很多的检查跟测试，一直让他能够维持在正常的状态才可以飞行。那相对的在这个飞行员的心理素质方面呢，通常如果是按照正常的程序合格成为一个正式的驾驶员，他基本上对飞机的操作跟天候的因素跟这个整个的环境操作，基本上心理负荷并不是太大啊，应该是说他非常习惯这个模式。但是因为天候的因素、气流的因素，还有就是说载的是货物或载的是乘客，相对的会有一个责任跟这个压力在，基本上是不会对这个飞行员造成太严重的压力的负担。但是除非你今天的这个比如说你的交往的状况，或者是跟女朋友吵架，夫妻间失和，甚至于你有牵涉到这个债务的问题，那可能对这个心理素质就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是，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硬件方面，饶先生，很多人提到驾驶舱门的问题。那么驾驶舱门好像根据不同的机型它有不同的设定，那么也有很多国家对于驾驶舱内到底同时是不是至少应该有两人以上也有不同的规定，可不可以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在这次事件之后各国是不是都应该来进行检讨呢？
好的，自从十几年前美国的911恐怖事件之后呢，就下令所有的航空公司在飞机制造的，而且在现役的飞机，在它的驾驶舱门都加了铜墙铁壁。也就是说，以前可以轻易用脚踹开的，现在呢，甚至你拿着斧头，甚至拿轻便的这个枪，都没有办法轻易的把这个舱门打开。尤其最重要的是，当如果驾驶员从内部来反锁，你外面是绝对没有办法打得开，在短时间内完成，这就是一个非常恐怖的这个潜在因素。就像这一次造成了这个飞行员玉石俱焚这种恐怖的这个自杀事件，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当然，在这过程中，现在最好的方式有两种说法。第一个就是说，可能增加他驾驶舱的这个宽度，增设一个小型简易的这个卫生间，让这个飞行员随时都在驾驶舱里面。另外一个呢，就是增加人力的成本， 在驾驶舱内至少要摆三位飞行员，当一位飞行员他有生理需求要离开座位的时候，另外一个飞行员可以顶替这个位置，始终保持两位飞行员，至少就会减低这种自杀行为的这个状况再发生。
是，饶先生，最后三十秒时间，我们来看看很多的乘客，特别是常搭飞机的人，对于这次的事件可以说让他们胆战心惊啊。跟我们谈谈，您觉得这起事件可能会对商业的航空界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好，当然这个对大家心理的因素，尤其是欧洲航线或者是该公司哈德国之一的公司，一定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不过这个应该是说是个案哈，偶发的事件并不是一个常态的情况。我们只要能够做到及早的预防工作，甚至我们刚刚讲的增加人员、增加成本，然后来对这个飞行员的这个关怀跟这个间接性的这一个做一个这个监督工作哈，常常做一些心理素质的这一个观察做调整，相信就会大幅的减少这种情况再发生。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飞安专家饶自强先生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那么有关德意航空坠机调查的最新进展，在美国之音中文网上我们还有更多的报道，欢迎您登录查询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 chinese.com